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无力，立藏本来护主龙清吧，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华智摩诃造的这个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宣讲的是这个很多殊胜的窍诀的修法。这里面的观修呢，这种这个内容啊，直接可以作为我们观修的一种这个观修的内容，或者就是说把这样一种修法，可以说是做一个规则的这种观修的方式呢。无光尊者也造了这个这样三十三的引导文，但是呢，三十三的引导文并不是按照前行的归纳的啊，不是这个意思。前行引导文呢，主要是这个三十三的引导文，就密宗实修法当中的这些前行。这些前行呢，主要是无光尊者造了心性休息之后呢，那么让我们的一种心趋向于这个解脱，然后呢造了这个引导。但是呢，那个里面的这个引导和前行当中的这些内容呢，它有一个略的窍诀性的宣讲和一种广的这种宣讲。所以说我们既可以按照有密宗实修法当中的这些前行的观修，也可以按照前行当中这里面的文字的进行观修，都是可以的。或者说我们在依靠这个密宗实修法观修的时候呢，可以参照这里面的一种前行当中的内容，进一步的就是说对照一种窍诀的引导呢，进一步的进行这个观修都可以。那不管怎么说呢，这里面我们现在所学习到的这些共同加行啊，它的一种文字啊，它的一种词句方面呢，的确是很简单的，不是那么难懂。很多地方呢，都把这些就是说把这些这个前行当中的这个文字当成这个就是说学习相当于学习文字的时候一些入门的教材，也有这样的一种传统。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学习这个学习藏语的时候呢，也是把这个前行呢作为他刚开始学习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藏文的一些基础教材也有。有些时候翻译的时候呢，也是训练的时候也刚刚说把前行的文字来训练自己翻译啊。反正按照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这里面的文字就是说是这个比较简单。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里面呢是讲到的是前行，然后呢这些文字呢比较简单，那内容呢比较容易懂，然后我们就有忽略。因为就是说是有些上师们讲到的话，就是说众生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调伏自己的心的话，没有知道这个法义的重要性的话，那么对于这些比较简单的文字呢，我们就觉得这个太简单了，而且不重视。然后如果对于一些比较难懂的文字呢，难懂的法义呢，我们觉得这个太深了也学不了。所以说最后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啊就变成一种，就是对于这个前行的法要呢也不愿意学，深的法要呢也学不进去。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法对我们来讲就很难以调伏的作用了。所以说不管是怎么样，显现上面文字简单的文字啊我们也要重视。然后呢就说是比较难懂的这些呢，我们也要这个精进，也不要害怕。就对于简单的不要轻视，对于这些难懂的也不要恐怖，也不要害怕。有这样一种心态的话，我们学习佛法修行佛法过程当中才可以就说是断出很多的歧途，真实的修行殊胜的正法。那么共同前行呢分了四个，主要前面转心法分了四个，后面还有两个就说是这个解脱利益和依止善知识。那么这个在前面的一种修法当中呢，主要是通过四种修行的方式引导我们的心呢放弃对今生和对后世的一种执着叫升起一个出离心，出离轮回的心，对我们来讲呢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对于真正修行佛法的佛弟子来讲，没有一个想要出离轮回的心的话，那我们的心呢就会围绕轮回的世间八法而转。那么就说是这个就好像就在以前的一些窍诀修行当中，开启修行门扉啊等等这些论点当中就讲到呢，就是说如果一头小牛他脖子上套着绳子，然后这个绳子呢是被一根就说是一根这个木桩钉在地上的话，那么即便是这个套住小牛脖子这个绳子啊，不管是有多长，反正呢他就是说跑来跑去啊，他只能够是被这个绳子所束缚，没办法超越这样一种范围。所以他就说是这个他不断的奔跑，最后呢就是绳子越收越紧，越收越紧，最后让他没办法动弹了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例子这个比喻呢就说明了，如果我们修行者没有真实的去升起出离心的话，那我们还是单着轮回，那么还是想要在轮回当中获得更好的一些这个安乐啊等等来进行修行的话，那么我们的脖子上 其实也是被一种单着轮回的这个绳索啊所这个束缚，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所以我们再怎么修，再怎么跳，反正呢就是说再怎么旋转转绕，它还是在这个范围当中出不去的。最后呢，我们就被轮回的绳索牢牢的捆住，根本没办法获得解脱。所以说这样让我们让这个小牛自由的一种方法，就是斩断这个绳索，是这样的。然后让我们就是说不再当作轮回，我们的所作所为不再是为了轮回的一些事情而奋发的话，那么就只有升起出离心，只有升起出离心，看破了今生轮后世当中的轮回的琐事无有意义，那我们现在的所有的修行，所有的修行呢才是真实的趋向于解脱的。就像这个小牛一样，那么这头牛呢，它就说绳索没有被解开之前，或者绳索没有断掉之前，它在跑啊，在跳啊，所做的所有的一些啊，就是说努力，所有的一种力气，它全都超不过这样一个范围，都是在这个圈子里面跑来跑去，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费再大的力气，它也没办法超越这样一个范围的。但是如果它的绳索一旦是解除之后，那么它所做的努力啊，它就完全不一样了，不会在这个范围当中了，它就会跑得更远啊，它就获得真实的一种自由自在了。所以说就是说修行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很精进啊，哎，我们在文法，我们在思维法，我们在修行，或者我们在修家行也好，或者我们在就是说是放生也好，我们在朝拜也好等等，做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种所谓的这个善根善行的修行。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的内心啊，我们自己的内心如果没有真实的放弃轮回了，我们这些所作所为都只能够在轮回的范围当中他去成熟啊，他去就说是酝酿，他去成熟，永远没办法摆脱这样一种轮回的状态。所以说如果我们升起了出离心之后呢，我们再以出离心摄受，然后去听法啊，思维修行啊，再去顶礼修家行啊，再去放生等等，这一切的修行那就真实成了解脱的因了。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一个重大的一种理念方面的一种转换。以前的话就说我们自己的所思所想啊，所作所为都是围绕轮回的法而进行，就是说是这个精进勤奋的。那么自从有了出离心之后，那么我们的就是所有的所作所为呢，就开始就说是趋向于成熟，趋向于解脱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想呢，好像修解脱道很困难，因为就是我们修解脱道的时候呢，有很多在我们的思想和以前就有的思想的一些冲突，还有我们的自己这样一种这个行为呢，取舍方面和就是说佛法的取舍方面和世间法的取舍方面呢，它也有一些压力或者冲突，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啊，这个佛法很难修啊，就觉得就修行佛法很痛苦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当然呢，如果我们要超越我们轮回的思想啊，很轻松的方式想要颠覆轮回的思想和轮回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个是啊不可能的事情，它肯定中间会遇到一些困难啊，一些痛苦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真的想的时候呢，为了修行佛法，也就是说升起了出离心，升起了菩提心之后，那我们去做很多这些勤奋，不管是做十几年、二十年或者几十年的一种修行，或者做几世的修行，其实呢，就是我们用这样短短时间当中所做的勤奋，它每一个啊出离心引发的或者菩提引发的每一个这样善根，都会牵引我们啊从此处趋向于解脱，从轮回当中处理的一种方便，都成了方便的。所以说这个时间长不长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时间太长了，好像，但真正来讲的话，这个时间根本不算长。我们无始的轮回当中，假如说我们提前了几世，或者我们提前了十几世，我们开始修行的话，那么如果从那个时候开始精进修行，现在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自己很无奈的一种状态，我修行修不动的状态，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只要现在开始调整啊，通过出离心、通过菩提心等等解脱道方面的一种这个思想啊。这方面呢，调整我们的一种善根或者引导我们的善根的话，也会在短短的十几二十年，或者说在短短的几十当中，它就会完全有一个完全天翻地覆的变化，就会引导我们趋向于真实的解脱。所以说我们不解脱，我们没修解脱到，那么就说是其实我们已经在轮回当中流转了很多很多世了，它不是一世两世的轮回当中流转了，流转了无数世啊，是这样的，很多世都已经流转了。流转下来之后呢，因为没有修行的缘故呢，现在我们还是仍然在轮回，所以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机会，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啊，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所以说呢，如果我们不修行呢，啊，它就还是会流转。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呢，如果我不修行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痛苦，啊，然后就说是好像就是一切都是快乐了，就自由自在了。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完全是一种啊一种错误的观念。 那么就是说不修行难道就没有痛苦吗？其实不修行他的痛苦还是有，仍然是很多很多痛苦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是这些痛苦呢对我们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修行引发的痛苦和在轮回当中不修行引发的痛苦它都是痛苦。而且就是不修行的痛苦呢，它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它也不会比这些修行产生的痛苦还要强烈，那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们说修行产生的有一部分的痛苦，虽然有的时候呢它从它的思想啊还有有些无奈啊还有从有些啊就是说修行修不动等等引发一些痛苦，但这些痛苦必定是非常有限的，很有限，是这样的。他绝对就这种痛苦绝对超不过轮回的痛苦，是这样的。轮回的痛苦也绝对不会比解脱的痛苦要轻微啊等等，这个是不可能。所以说就是说虽然他痛苦都是同样的感受痛苦，但是同样感受痛苦的过程当中一种痛苦就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说他自己呢就是说是在追求轮回的安乐的过程当中感受的痛苦，和他就是说后面这个业果成熟之后感受的痛苦，那么不管是从他的因上面的痛苦还是从他果上面的痛苦，因和果上面的痛苦都没有任何意义啊，是这样，对自己的解脱或者永久的安乐没有任何意义。但如果修行佛法的时候呢产生的痛苦呢，他这种痛苦呢就可以消尽很多的一些负面的思想啊罪业啊等等，可以遣除这一方面的一种很多就轮回当中的因素。然后呢如果我们在现在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感受的痛苦，他的果会不会痛苦呢？他的果是不会痛苦的啊，他自己通过修行引发的一个果呢就是安乐，而且这个安乐呢它是持久的，是永恒的一种快乐，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这个意识呢我们自己是要经常去思维的啊，经常去做对比啊，这样如果我们不对比的话我们就觉得修行很苦啊，以前我不修行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说这个可以做啊那个可以做啊，也不用考虑这么多事情，好像和家里面的这些关系呢好像也没有搞得像现在这么这么紧张啊。以前不修行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好像很和睦的，因为大家的是见解一样嘛，行为是一样嘛，好像没有感到很紧张。那现在呢就是开始修行之后呢，好像和家里面的这些气氛也很紧张了，然后就是我修行他不修行怎么怎么样，好像觉得自从修法之后引申了很多的痛苦，而且自己的思想呢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呢不敢做，想做不敢做，但这也是一种痛苦，是觉得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是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当然有些时候他就觉得啊不修行就好了等等，不修行就没有这个痛苦了。但是呢就刚刚我们分析的这个道理啊，其实你不修行还是照样有很多痛苦，压力还是照样有，还是非常多的，是这样的。而修行佛法如果我们真是通过闻思有了这个见解，有了真正的一种正见，通过修行将我们的心调整到一个比较自在的状态的话，虽然还是遇到痛苦，但是他的应对能力不一样了，他的一种这个智慧去面对这些挫折委员呢痛苦的时候呢，他就会有一种不共的一种加持，这样。所以说我们从方方面面分析的时候啊，我们还是应该认清楚这个问题。因为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呢就觉得好像就是修行呢就会引发痛苦，不修行就不会有痛苦，其实这个完全是一种这个错误的认知。如果不分析的话我们觉得哎这个很有道理，的确是这样的，但是真的分析的时候呢很多的确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反正不管怎么说呢，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要逆转轮回的一些思想，我们要逆转轮回当中很多的一种行为啊，你自己不感受痛苦呢也是就说是这个非常不可能的事情。就好像一个人要脱胎换骨，那你要脱胎换骨你不经历阵痛你不经历痛苦那也是就说不现实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尤其是我们要逆轮回的思想而行的话，那肯定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但是只要是经过了这样最初的一种就说是这个痛苦的阶段之后呢，以后当自己的发心和自己的行为上正轨之后，他就不会再有这样一种痛苦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的说呢，真正的痛苦的阶段就是刚刚学习佛法那个阶段，刚刚开始初学者的时候那个阶段呢是比较痛苦的。那么如果当我们修行真正到了这些质量道啊，到了加行道之后呢，他就不会有那么严重的痛，因为我们的心调整过来了，然后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内心的自在，内心的智慧比较自在的，还有福德呢逐渐逐渐深厚起来，所以很多这些委员呢不再是委员了很多委员以前很大的委员，现在在自己强大的福德和强大的智慧的这种善根面前这些呢就不算是什么委员。就是说就像开启九昧分当中所讲的这个比喻，就好像一个蜘蛛网一样。那么这个蜘蛛网我们就说这个蜘蛛所编织的这个蜘蛛网这个蜘蛛网如果对一些蚊子对一些小虫来讲呢，它是很大的障碍， 啊，绝对没办法逾越的，只要你上去就被粘住，然后就被吃掉，绝对冲不破的。但是呢，这个蜘蛛网对于牛来讲，对于牦牛啊，对于这些山羊来讲，它根本不是什么障碍，对它来讲不会是什么障碍的，是这样。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成障碍还是不成障碍，关键就看我们自己的一种能力，我们自己的一种善根的力度。那么如果我们自己的一种智慧啊，我们的福德很弱的话，那么小小的障碍啊，小小的这些情况都会成我们大的障碍，我们觉得冲不过去了啊，这次障碍肯定是过不去了，如何如何。但是当我们持续的修行，我们的心量心力在不断的增强，我们的智慧啊，我们的福德在加深，当我们的善根就强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种委员对我们来讲就不是委员了啊，根本不值一提，就是这样。就像蜘蛛网不会成为就是说牛的一种障碍一样，它永远挡不住牛前进的脚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种障碍呢，其实它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啊不可逾越啊或者可逾越啊，反正就看我们的这种心量，就看我们的一种智慧。然后如果我们的心量非常狭隘啊，我们的一种这个勇气也不行了，我们的福智也不行，那么这些呢就很太多了，在世间当中太多太多我们过不去的东西。但是当我们的一种能力加强之后呢，啊，很多障碍就不再是障碍啊，这样。就不管怎么讲呢，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遇到一些委员，但是当我们就是说是持之以恒的做下去修下去的话，慢慢慢慢的我们自己的一种内心当中的福德智慧的力量非常强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没有东西可以阻碍我们的修行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共同家庭当中呢，现在是在讲轮回过患的，轮回过患当中呢，现在我们讲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分别的六道的痛苦，轮回的痛苦，分别的痛苦当中的第一个就是讲这个地狱的痛苦，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们要知道，因为嘛从轮回当中处理嘛，当然我们要需要知道轮回它有三恶趣和三善趣啊，不管是恶趣还是善趣，它其实都是痛苦的本体，痛苦的自信。那么首先我们要去知道了恶趣当中的排首位的就是这个地狱的痛苦。那么地狱痛苦我们要知道地狱是很苦的，然后我们也自己思维到地狱很苦之后呢，当然现在我们是没有转生到地狱当中，但是按照它轮回的一种规律来讲，只要我们没有解脱，只要我们还在轮回当中，这个回地狱啊，这个回到地狱当中去是迟早的事情啊，一定是迟早的事情，是这样。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庆幸现在，反正就是我们也不要想，反正我现在不在地狱当中，这个修法对我来讲没什么关系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关键问题就在于，只要我们没有出轮回之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刚刚我们讲的一样，回到地狱当中是迟早的事情。反正我们所学习到的热地狱当中的种种痛苦，还有今天要学习到的近边地狱的种种痛苦，还有就是说是八寒地狱的种种痛苦，反正这些所有的地狱，只要我们没有解脱，这些痛苦每一个痛苦每一个地狱我们都还要去重新感受的啊，就是这样。因为就是轮回当中的众生，他的一种烦恼是自在的，在今生当中如果我们不学习佛法的话，就造很多罪业了，其实所造了很多罪，他已经足够我们堕很多次地狱的，这些罪业都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把握说我现在不用学这个，我现在根本不用观修，我不用恐怖害怕，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只是暂时的没有感受地狱痛苦而已，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等我们一断气，它马上就是显现地狱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很多是非常可能就是这种状态。所以对我们来讲必须要观修，观修的地狱的痛苦，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怖畏心，才会发愿不要去呀，千万不能堕地狱。那不能堕地狱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忏悔，忏悔以前造过的堕地狱的罪业。第二个呢，我们不要再造这些恶业啊。第三个也就是还是最究竟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出离轮回。其实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讲是最关键的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发誓出离轮回。只有当我们发誓出离轮回了，然后我们所有的修行才会奔着出离轮回而去，而不是说哎，我害怕下一次堕地狱，然后我就忏悔，忏悔之后他没有出离心摄受。所以说呢，暂时来讲可能你把下一次啊或者怎么样，就是说把一些堕地狱的种子消尽一些，我暂时不用堕地狱。但是如果你没有出轮回的话，他啊就是说反正他的烦恼在这儿，我只在这儿烦恼在这儿，终有一天还会造堕地狱的罪业的。所以说这方面是不可靠的，我们不能就说是这个只是通过一些暂时的方式来缓解。所以说就是说就像我们治病一样，以前我们讲过就这个问题，就像我们治病一样，我们暂时不堕地狱，就是我们通过修习忏悔啊，然后我们今生当中守戒律，我今生当中做些忏悔，当然可以暂时让我们不堕地狱，但是这种暂时不堕地狱就好像治病当中的止疼药一样，哎，你很疼痛，让你吃敷一点啊，就说是这个止痛药，止痛药了之后你就暂时不痛了，身体不痛了，但是你身体不痛了，你的病根还在啊，你的病灶还在，你病根还在的，它总有一天还会复发的，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以出离心啊摄持去守戒律啊，去修善法，去忏悔的话，就相当于吃止痛药，暂时管用，但是呢你的病还在的话，你总有一天还会复发的。所以说就近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病彻底治好。那么把这个病彻底治好，把这个地狱痛苦的这个病彻底治好的方法就是出离啊，只有出离轮回，没有其他的方法。只要你在轮回当中的话，就绝对绕不开的这个问题，是绝对总有一天会回去的。所以说最好的就是最唯一的方法就只有发起出离心，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了啊，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一定要思考，好好思考这个问题，把这些问题思考好之后呢，我们就下决心要真实处理了。我们自己在修善法的时候呢，这种注意这个思想，我们就也就是说通过我们观修了这些痛苦之后，轮回痛苦之后，我们就死了那种心了。死了什么心呢？死了后面就还担着轮回当中今生当中轮回的快乐啊，担着后世当中轮回的快乐啊，就是我这个修法是为了什么什么轮回当中的某一个善根，愿它成熟啊等等。基本上我们想到了轮回痛苦之后呢，这种心态就不会再占主流的一种思想，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它不会再占主导的作用，是这样。当然就暂时来讲，也许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轮回当中的支据，那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这样发愿修行，但是主要的一种思想的主导的主流思想一定是出离轮回的，因为不出离轮回这些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没办法解决的，所以只有出离轮回。所以当我们这样观修好之后呢，我们就会断绝了对轮回的希望。你觉得就是我希望转生轮回，或者下世当中成一个什么长得好看的人啊，下世当中成为一个很富裕的人啊，没有任何用处啊，是这样的。所以真正的当我们把这个轮回的过患这个家庭，把这个家庭关修好了之后呢，那我们在修善法的时候，那个心那就很纯正了，很纯正，就是说一心一意的求解脱道。所以说就像宗大师在三主要道论当中讲到的这个问题，还有呢法如意宝在胜利道歌当中所讲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修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对于轮回的盛世啊，对于轮回的安乐，对于轮回的盛世不起刹那的羡慕的心念，一刹那都不羡慕，没什么可羡慕的，是这样的。有什么可羡慕的呢？暂时的安乐也好，究竟的安乐也好，都没有什么可羡慕的。所以他一心一意求解脱，他所有的就是一心一意的，完全的是为了解脱道而奋发。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的是要工作啊，有的是要这些的，他只是为了现在必须要需要这些资源，他必须要去做。但是他在做的时候，他没有单着心，他该做的事情他是要做，还是会做好的啊。实际上，因为他不做好，可能会给自己修行成为一种障碍，他还是去做好。但是他在认认真真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内心当中并没有单着，他就知道这个是没有什么用的，他反正就一心一意的，主要的还是求解脱的。然后其他的工作啊，这些生活啊，他当然要做好了。做好了就是说，刚刚我们讲了啊，如果你不做好的话，别人对你的看法或者家里面对你的障碍啊，可能会影响你的修行。所以说他做这个事情，既然没办法要做，他一定会把它做好，是这样。然后但是呢，在做这个事情过程当中，他不会有什么很强的执着，他就一心一意求解脱。那么这样的话就成为一个标准的修行者啊，这个就成为标准修行者。否则的话，就是在像这些修心的法要当中所讲到一样，就是说我们给狗取一个狮子的名字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大的作用的啊。我们就是说啊，就是说这是一条狗，然后我们给它取名啊，这个叫白狮啊，这个叫黑狮啊，啊叫什么什么啊，就是说我们给它取名叫狮子。那么取名叫狮子，它是会变成狮子的？不会变成狮子，它还是一条狗，是这样的。所以给它取名狮子的名字，并不能改变它是狗的事实。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我们顶着一个修行者的这个头衔，咱们我们自己顶着一个修行者的头衔，我们说我们是居士啊，或者我们是出家人啊，我们是修行者啊，有时候我们说是密乘瑜伽师啊等等，我们顶了很多很多这个头衔帽子。但是呢，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没有升起一个一心一意求解脱的心的话，就好像给狮子取一个啊，给狗取一个狮子的名字一样，其实这个并没有很大的意义，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其实内心当中还在单着轮回，如果我们还在单着轮回的话，从他的实质性的角度来讲，我们还不是真正的修行者。真实的修行者呢，他是真实来讲一定还是要升起一个要从轮回当中解脱的一种真实的心，一心一求解脱，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修行者他的法相，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一头狮子，为什么呢？它具有狮子的法相，所以说就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一个狮子。那么就是我们说我们是个修行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具有修行者的法相啊，具有修行者的法相呢，也就是修行者。否则的话，如果你只有狗的法相的话，你给它取为狮子的名称，这个意义并不大。所以说就为什么我们要观家行，这些要把这个家行观到内心当中，从内心当中生出来想要解脱的心态，的的确确呢就不羡慕轮回当中的任何的快乐。像这样的话，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很有必要性的这样。 就所以我们要观修地狱痛苦的时候，好好观，千万不要认为我们现在不在地狱当中，我们就不好好观啊，不是这样的。其实对我们以后的整个，它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怎么说的一个全局的观想，这个局部的这个地狱的轮回的观想，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出离心的质量，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把每一个地狱的痛苦啊、恶鬼的痛苦，每一个都观得很好很好，它就会对整个出离心，它就会产生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出离心，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哪一块不关好了，没关好的话，那么就是说它的出离心是不完整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它每一块呢，其实尤其是对我们直接有这样一种现在对我们现在的一种修行过程当中有直接帮助，有些呢可能是同对全局方面有帮助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自己在这样观修的时候呢，我们也必须要就认认真真的去好好的一种观修啊，把这个地狱的痛苦啊等等一个一个在相续当中认认真真的去观啊，千万不要就走个形式去观，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修行的质量，这个关系到我们是不是修行者，安利我们是不是修行者法相的这个重大问题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现在只是满足一个修行者的名称吗？还是真正想要成为一个标准的修行者？关键就要看这些基础的法要在我们内心当中是否升起来了，是否观修好了，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看呢，就是说是第二个科办是禁边地狱禁边地狱。那么这些词句很简单啊，这样的。但是我们就是主要是在观修的时候，把这些放在我们心里面去反复的去想，产生了一种感觉。禁边地狱分五：一堂位坑地狱，二施粪泥地狱，三利刃缘地狱，四建业林地狱，五铁柱山地狱。那么就是讲地狱的很多经典论点呢，它不同的侧面在宣讲地狱的痛苦啊。当然就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名称，因为众生的分别心、众生所造的业的种类很多，所以说呢就是说在受苦的时候，它的所受痛苦的一种方式、方法、程度和它案例的名称也很多。那么此处呢就是主要是正法念处经啊、瑜伽师地论等等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安利的一种这个地狱啊，八热地狱也好，八寒地狱也好，他们的名称啊，他们的痛苦啊，乃至于禁边地狱啊等等，他都从这方面进行安利的。主要第一个呢就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禁边地狱。禁边地狱的意思就是在就是说是这个五间地狱的周边在无间地狱的旁边，是叫做禁边，接近无间地狱就他在无间地狱的旁边的缘故，所以叫禁边地狱。那么下面我们看呢，无间地狱的四方各有堂位坑、施粪泥、利刃缘及建业林四个地狱。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无间地狱的四边呢，有些地方的观点呢，就是说在每一个热地狱的就是说它旁边都有这样的禁边地狱。但是在咱们这个地方呢，其他的比如说复活地狱啊，还有一些黑神地狱啊，在他们旁边呢就是没有说有这些禁边地狱，只是说在无间地狱的四方有这样的。所以说无间地狱的四方呢就有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四类地狱。四类地狱当中的话，就说是这个每一方当中呢每一边东南西北每一边都有四个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第一个叫堂位坑地狱，第二个叫施粪泥，第三个叫利刃缘，第四个叫做建业林。那么有些地方呢就说是有些地方也讲这个无贪河地狱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讲的不一样的地方，广论当中就讲无贪河。然后呢就它的一种就是方位呢就东南西北，然后它的数量呢，东方有四个，南方四个，西方四个，北方四个，共十六个，这样的。它的一种无间地狱很广大非常广大，所以说呢东南西北每一方呢都有四个的一种这个地狱，是这样的。所以相当于就无间地狱的四道门出去呢都有就是说是这个四个的一种禁边地狱，所以说呢就是说共有十六个禁边地狱禁边地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样禁边地狱，下面讲东南有一座铁柱山，同样西南西北东北各有一座铁柱山。那么就是说这些禁边地狱呢是十六个，然后呢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前面是这个东南西北它有就各有四个十六个，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是四座铁柱山，四座铁柱山呢就是在它的这个四域东南就是说是这个西南西北东北，它每一个角上呢都有一个就叫铁柱山地狱，是这样的。所以总共加起来有这个二十个它禁边地狱就二十个，前面加十六个再加后面的四个就是二十个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叫做禁边地狱。禁边地狱前面我们讲了主要是在无间地狱的旁边就说是这个称之为这个禁边地狱。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是说进一步的看这个就是这些禁边地狱的一些它的名称或者它的一种受苦的一种受苦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堂位坑地狱。 唐位跟地狱呢，这个唐位嘛，这个唐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唐位啊，唐位就是说啊，这个炭火，就像我们人间的炭火一样，炭火就是说它的正在燃烧的时候，或者已经是烧红的这个叫唐位啊，就炭火的一种叫做唐位。唐位坑呢，就是说充满了燃烧的一个炭火的大坑啊，这个叫做唐位坑啊，这样的。那么无间地狱的众生，由于业力有所减轻而走出无间地狱之门啊，无间地狱之门。这时他们看见远处有一片黑漆漆的梁荫或庙好，满心欢喜，疾步前往，结果却陷入了剧烈燃烧的炭火坑里，被烧得骨肉焦烂，痛苦不堪。那这个方面我们就好好去观想啊，观。当然就是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专门的观无间地狱，把这些无间地狱观完之后呢，再开始观想这些净愿地狱。净愿地狱第一个的时候就观唐位坑。那么唐位坑它是什么情况呢？它是因为在无间地狱的旁边嘛，在这个无间地狱的外面，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出了无间地狱，因为前面我们讲的时候呢，无间地狱它平时是它这个大门紧闭的，不可能开的，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好像这个众人感觉门开了想跑出去的时候，因为他的业力未尽，就总是会感觉有这些狱卒把他拉回来，也拼命的去殴打他啊，感受这样一种不同的痛苦。但是这个时候呢，真是这个门开了，他真是可以跑出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他在无间地狱当中受的苦的时间够长了，通过受苦的方式把他内心当中的无间的罪业啊，已经就是说是减低到一定程度了。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啊，就是说是有些时候造的罪业呢，它有两种方法可以灭尽。一种灭尽罪业的方法就是忏悔，就当他的一种这个罪业没有成熟的时候呢，我们提前呢来做精进的忏悔，力的忏悔，这样的。第二种呢，如果你没有忏悔或者没有忏悔干净的话，你就会通过堕地狱以受地狱痛苦的方式来灭尽你的罪业。所以当他自己受了很长时间的这种痛苦之后，然后无间地狱的门打开了，打开之后他就跑出去了，因为他业力减轻了，他这种相续当中残存的业，内心当中残存的业没办法让他在地狱当中，无间地狱当中再继续受苦了，他说他必须要出去，但是他业还没尽嘛，罪业还没尽，但无间地狱待不了了，他罪业没尽，那怎么办呢？就在也属于无间地狱的周围的这个净变地狱去继续把他剩余的苦受完啊，是这样的。如果你在净变地狱的苦受完了，你就可以从这个地狱当中出来了，是这样。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这样流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无间地狱的这个他感觉他们的业力有所减轻呢，他门打开了，而他走出去跑出去了，跑出无间地狱之后，当然从巨大的痛苦当中啊已经出来了。对他们来讲的话，就的的确确呢是暂时来讲呢是从这个很大的痛苦当中得以就是说处理，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呢，看见远处啊有黑漆漆的啊梁荫或庙好，他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在无间地狱当中长时间的受到这样一种这个炎热的一种炎热的痛苦，而且被殴打的痛苦，这个时候看到一片凉荫，就好像就是说我们在戈壁上面，在沙漠上面突然看到一片绿洲，突然看到一片树林啊，非常非常阴凉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业力驱使他们，然后呢就是拼命的朝这个凉荫或者庙好，庙好就是很好的一座壕沟，是这样的庙好，满心欢喜的疾步前往，因为他太想获得清凉了，时间太长了，在这个热地狱当中感受痛苦了，是这样。然后就是马上就跳进去，但是跳进去之后呢，他就说是一刹那之间呢，他这个所谓的一种凉音啊，所谓的庙好，马上就变了，他的情况马上就变了，变成什么情况呢？变成了这个剧烈燃烧的炭火坑，没办法，他也没办法，就是说突然发现，提前发现，然后就是说是刹车啊或者怎么样啊，是不会的，他业力推动他走的，根本没有自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样不由自主的跳进了这样一种这个唐位坑，也叫炭火坑当中。所以说这里面呢完全都是剧烈燃烧的炭火啊，所以说被烧的就是说骨肉焦烂。有些时候的有地方说呢，就是说他这个唐位坑呢，他的炭火就在膝盖以下啊，他的一种这个膝盖以下，所以说膝盖以下的肉全部烧烂啊，只剩下白骨。那么这个地方没有讲，这个地方反正全身的跳进去之后，全身的这个骨头呢就是完全烧得焦烂，一直痛苦。痛苦他不是说一下子烧死了，不会的，他自己的业没有尽，自己没有业没有尽的话，一直在里面感受这样的痛苦，哎，不断的感受痛苦，讲这个叫做唐位坑地狱。那么就是说是第二个呢，唐位坑地狱呢，就当然上是在讲经当中也讲到啊，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说造一些罪业，比如说修行者出家人呢，他就是说是受了戒律之后没有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戒律， 然后呢也会转生在唐根当。当然就是说前面我们讲到了，如果他主要的业是无间罪，无间罪他的罪业啊减轻之后呢，他会就说是转到唐维坑当中去，又是这样的啊。他的余业嘛，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啊，如果修行人出家人他自己受了戒律之后没有好好保护自己的戒律呢，也会就是说转生到这个唐维坑当中。还有一些罪业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在人间的时候，就把一些友情呢扔在这个烧，就是扔到这些这个燃烧的火当中去烧烤，把这些众生呢就是说烧死啊、烤死啊等等，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也会造下这样一种罪业。这样所以说现在我们不注意的话，非常就众生很贪图这个口腹之欲嘛，贪图口腹之欲呢，就是说把一些活生生的友情，有的是活生生的友情呢扔到火里面烧啊啊，然后呢就是说是扔到这个啊火锅里面烫啊煮啊，还有就是反正就是说是为了啊、有的时候杀生嘛，他反正也不是为了吃，他反正就是把这个火生起来之后，就把这些老鼠啊，把这些扔进去烧，是这样的。如果就是我们造这些罪业的话，这些都是转生这些唐维坑的唐维坑地狱的一种因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其实我们真正反观的时候啊，以前就是没有认真学习佛法之前，他还是造了很多很多罪业，所以学习到这些痛苦，然后再观想我们自己的造的罪业呢，它就会引发一种正是现在啊忏悔的心。就趁着现在这个罪业还没有成熟之前，还有自在的时候呢，啊，必须要做立地的忏悔。第二个地狱呢，就是叫四粪泥地狱啊。四粪地狱呢，是从唐卫坑地狱中解脱出来的友情，又看见远方有一条河流，那么就说是这个从唐卫坑当中出来了，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前面呢，在很长时间当中感受了唐卫坑的地狱，然后从唐卫坑上出来之后呢，又看见远方有一条河流啊，前面有一条很清凉的河流正在流淌，这样。因为在前一大劫毁灭期间一直身处火堆之中备受煎熬，所以感到口干舌燥，渴到极点，一见到水不禁喜出望外，飞奔前去饮用。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友情在无间地狱当中啊，他就说是很长时间嘛，一大劫毁灭期间，或者就是很长的时间的意思，就是说是有的前面讲是一终结，然后有的地方就讲到的话就说是这个时间呢啊，它也有这个增长的，或者就是说这个一大节的时间的意思就是很长的意思，并不是真实的一种满打满算一大节，就是这个一大节的时间就是特别特别长的意思。毁灭期间的意思就是说也可以理解成啊终结啊，就它就是一个毁灭的一种这个真实的啊，就世间毁灭的是从终结来毁灭的，所以说呢一大节毁灭期间可以理解为终结。在无间地狱当中感受在火堆当中啊，就是说是这个焚烧的痛苦，被感啊煎熬，就我们去参照前面的无间地狱就知道了。所以他就感到非常的口渴啊，看到了就是说一个这么大一条河的话，就是不禁喜出望外，飞奔前去用，这些都全都是对心当中的一种罪业牵引的。这样他不会说哎，你还不提起洗教训啊，你刚刚你就是说你前面的时候是在看到唐卫坑的时候你是这样进去的，现在你现在看到条河你不观察一下啊，你不看就怎么怎么样，你不去吸取教训吗？他这个不存在这些问题的，反正他罪业未尽，他就根本没有任何的自在，没有任何自主。其实这样的罪业的话，就是啊，就是驱赶他，就是看到这个水之后的非常的欢喜，飞奔前去饮用。可是到了近前，哪里有什么水啊？结果陷入了人尸、马尸、犬尸等腐烂尸体，臭气冲天，到处弥漫昆虫的污泥类。漫过了头顶，具有锋利铁喙的昆虫群起而上，竞相啄食，真是苦不堪言。那么这个就是说他跳进到河里面去了之后呢，一跳进去他的一种状态业力成熟了，马上就显现了这样一种这个四粪泥的这样一种这个惨状，是这样的。哪里有什么水呢？哪里有什么就是说非常清凉的水呢？根本没有。所以跳进去之后呢，就陷入到了这个尸粪泥啊，这个地狱当中，尸呢就是很多尸体，比如说这里面的人尸啊、马尸啊、犬尸啊，还就是说是这个尸体和的臭泥啊，就是说啊，很多很多这个大粪混合在一起的这样一种这个烂泥堆当中。然后呢，就是说这跳进去之后呢，整个身体啊全部没到这样一种尸粪泥当中，淹过了头顶，就感觉到就这方面来讲呢，非常的臭，臭气熏天的这样一种啊这样的状态当中，而且不单单是臭，在这个淤泥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昆虫。这个昆虫呢，就是具有锋利铁喙，就它的这种嘴啊，就是鸟的嘴巴叫喙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种有这个锋利铁喙的这样一种这个昆虫啊，就全部去攻击这样一个友情，然后在他身上呢拼命的啄食， 他自己呢就是在这个非常的恶臭啊，还有这样一种这个非常难忍的痛苦当中一直感受这样一种痛苦。那么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四分里的地狱。所以我们自己要观想，观想当然就是说真实的地狱当中的状态，地狱上的惨状，我们怎么观也很难以观想。有些时候我们在观想，就像我们在观想天宫的时候，就像我们观想极乐世界的时候，因为我们没见过天宫极乐世界什么样子，我们只有想在哪个地方看到了最好的样子，这个建筑是不是就是这样一种天宫的状态。那么就是说我们观地狱的时候也是一样，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地狱到底多苦，没办法的，只有在我们学习过的看到过的这些景象，就把这个最惨的最苦的这个拿来做一个观修的这样一种这个大概一个所缘总相嘛。啊，这里面充满了这个尸体啊，就人的尸体啊，马来非常的污秽，非常的臭气熏天的，然后这里面很多很多恐怖的虫子，铁嘴虫吧，我们就说很多很多铁嘴虫，然后呢就掉进去之后呢自己非常绝望啊，挣扎，然后没有什么用，然后很多很多的这个虫子不断的在身上，就是说不断的给啃食，不断的啄食自己的身体，就是一直这样观修观修，这样发展内心当中去观修这样的痛苦。就是我们观想的时候就自己身临其境啊，自己亲身的心就处在这样状态的环境当中，那么自己感受的一种啊，被这样一种这个啊铁虫啊铁嘴虫啄食的都痛苦，一直这样观修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就叫四分离。四分离地狱呢，它的一种因，但是在讲经当中讲了，就转生四分离地狱的因呢啊，第一个呢就是邪命养活，邪命养活就是说是啊，如果在世间的不管是出家人也好，还是说在家人也好，反正他就通过这个邪命嘛，就是说是这个。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这样一种这个钱财啊，就是说是这个不是通过正命养活，而是邪命养活的，这样邪命养活的话，比如说有的诈现威仪啊等等，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骗取别人的钱财，这个方面叫邪命养活。因为邪命嘛，它就是这个不清净的，它的这个获得一种钱财生存的方式不清净，就它的这种手段不清净，它造了这种不清净的因，所以死了之后呢，它的果呢也感受非常不清净的四分离。那么四分离当然不清净的，它里面是人尸马尸犬尸充满的这样一种大粪和这样一种淤泥混在一起的这样一种这个啊，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臭水坑这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当然就是感受如此的痛苦了。因此说呢，这样的话就说是第一个就是四分离，还有一些呢，还有一些就把这些友情啊，有的时候呢把友情推到这些很污秽的这些环境当中，比如把别人推到淤泥当中啊，别人把别人推到粪坑当中啊等等，这些方面呢也是属于那种。让一种这个罪业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以前的话就是说没有学习的时候，不管是从小时候的时候呢也不懂，还有呢就是说长大之后呢有的时候也不懂，也干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恶业，造了很多恶业是这样的。所以可能有些时候是为了好玩啊，为了好耍，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是烦恼驱使这样的。所以说其实我们造了很多这样的罪业，如果我们不学习我们就根本不知道啊，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说不学我就不会痛苦了。就有些人，有些就说是这个，遇到有些人也是这样的，他就根本不敢听法。为什么不敢听法呢？他就一听了之后，一对到自己，每一个都对号入座，他就觉得啊，这个我也遭，那个也遭了，就感觉很痛苦，很非常非常恐怖。他就干脆我就不听了，掩耳盗铃，我干脆不听了，不听了好像就没有这个事了，好像和自己无关的，这个叫真正的愚痴啊，是这样的。反正就是你听了之后，知道自己造了什么事情，造了什么过失。然后你当然会恐怖，但是呢这个也是其实呢提供了给我们了知自己罪业的机会，了知自己的罪业，了知自己的罪业成熟之后的一种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产生恐怖心之后呢自己去做一些修正，做一些就是说是调整，做一些忏悔，尽量争取的把这样罪业消尽，这个才是一个智者的就勇者的行为嘛，就是你造了这个罪业你要面对它，然后你想方设法要把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呢提前呢就灭掉，是这样的。就像世间人他已经看到了一种不好的苗头了，他看到自己要衰败了，看到自己要出事了，他看到一苗头了，他是装着看不到好吗？还是说他马上就去采取措施，马上去做补就好了？当然我们就是讲了，你就是假装没有发生，假装看不到，这个方面呢最后你还是会感受痛苦的。但是就是说你看到苗头之后马上去做调整，积极的去做应对，那当然就是一个很积极的一种应对方法。就所以说我们现在学这些也是一样的，我们学轮回的痛苦啊，学业因果，学轮回的痛苦，学到这些之后呢觉得很恐怖，然后呢就是说不再心不再学了，好像和自己无关了，没有这样的事儿。也这些因果它是自然规律啊，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它是自然规律，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哦这些东西嘛，你信则有，不信则无。那如果这样倒也好了，是这样的。那么不信反而还就是说是一好像是一种最高明的方法。但是呢这个业因果它这个轮回痛苦它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东西。业因果也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东西，是这样。你信不信它都在那儿，它都会成熟的，它就是一个自然规律。你信你相信这个火会燃烧也好，你不相信火会燃烧也好，反正它就会，它本身就具有这样的体性的，它具有这样一个功效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相信呢，你可以使用它；你不相信呢，你不相信呢，你去触摸啊，怎么怎么样，你自己也会被烧伤，这样。所以就是说是我们学习这样一种轮回痛苦啊，学习因果，从某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可能会非常的恐怖害怕，是这样。但是呢，就是其实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认知，以后我们有可能啊，就是说是这个转入的一种悲惨的情况的一种提前给我们展示一下，提前我们知道一下，然后呢就把他的一种种的罪业讲了，我们再反观我们有没有，然后呢就讲完之后呢，并不是让我们在这痛苦着，然后告诉我们，哎，你现在还有时间，你现在还可以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去做调整，做忏悔啊，修善法来忏悔他。如果你修啊，就是说你修得非常好的话，这些痛这些罪业呢都可以清净，那么这些痛苦呢都可以避免。这个方面呢，就我们学完之后呢，啊，它就是我们提前做一些啊，就说是这个准备，提前做一些，就说是这些这个修行，这个非常有必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里面所讲的这些呢，我们应该非常认真的去这个对待，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自己的一种安乐，啊，就是说关系到我们自己的福祉的问题啊，并不是说我们在讲别人的故事，并不是说我们在就是和讲我们无关的事情，这个就和我们每一个有情、每个众生息息相关的内容之间，因为我们在轮回。我们在造业，我们就是说正，就是我们正面临选择两条路。那么第一条路呢，就说是一条路走的黑，你是一直往悬崖里面跳，最后呢就一啊把自己就说堕到地狱当中感受痛苦，是这样的一种路吗？还是说另外一条你可以做选择的，可以做扭转的一种，通过修行来改变这种现状的一种路？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学习完之后，给我们选择。啊，其实真正来讲呢，就是说愿意对自己负责的人来讲，都会选择改变。我们不会就是说坐以待毙的。为什么要坐以待毙呢？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还有时间的时候，还有精力的时候，不管再怎么困难，反正我还是要去做调整。无论如何，要坚定自己要做调整的决心。因为调整过程虽然痛苦，但是不调整的过程，不调整的一种这个结果更痛苦，比这个痛苦无数倍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知道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们讲第三呢，是利刃缘地狱。利刃缘地狱呢，从失分于地狱中解脱出来的友情，看到有一赏心悦目的青青草原，欣然前往，结果遇到的却是一片兵器所成的利刃缘，整个大地长满了形状如草锋形状如草锋利燃火的铁翅。然后从前面的失分离地狱当中解了出来的友情，解了出来之后，就看到有一片赏心悦目的草原，就像我们在这些大草原上面去的时候，哦，这个草原很大很舒服，尤其夏天去草原当中是啊，这么宽阔啊，这个草原心境，自己的心呢好像也是很宽阔了，很舒畅，然后这么舒适，自己喜欢在上面坐啊玩耍等等，就是反正看到这个赏心悦目的这个草原，那么就是说这个友情呢，他也是夜里驱使，哦，看这么好的草原欣然前往。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一上去之后，走上去之后呢，它就是一条不归路啊，有些地方是叫做，有些地方是个叫利刀道啊，利刀道地狱，利刀道嘛，就是说这个道路啊全都是利刀形成的道路，那么这个方面叫做利刃缘、锋刃缘，其实是一个意思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上去之后呢，这些所谓的一种赏心悦目的这个青草啊，让自己很舒适的那种青草全部都变了，一刹那之间全部变，自己所有的草呢变成了一大片兵器所成的锋刃缘，就是利刃缘，整个大地这个所有的草呢全部变成了这个匕首，全部变成了锋利的用刀啊，这样锋利的宝剑，锋利的这个刀，然后呢这些形状如草的锋利燃火的铁翅。但是自己那个时候是没办法的，就是说已经处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往前走反正都是这些利刀，往后退还是利刀，往左往右全都是充满了这样利刀，整个这片草原的草都变成了利刀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感受这样很长的痛苦，但是对业力所驱使的他还是要不断往前走，是这样的，你不管走你不能停下来的，相当于还是要往前走。往前走的时候呢，下面就开始描述这种痛苦，右脚踏在上面，右脚被戳穿， 就他右脚就踩上去之后呢，你整个右脚就被全部被戳穿了，是这样的。那么就这，然后就左脚踩上去了之后呢，左脚被刺穿，然后把你这样一种往前走，右脚左脚这样抬起来又踩下去的时候，不断的被刺穿，不断被刺穿，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大草原呢，好像是永远走不到头那种，啊，你根本看不到希望那种。就是一方面来讲的话，极度绝望；一方面来讲呢，不断的感受这个痛，没有一个看不到个解脱的希望，是这样的。说什么时候你看到的边际的，就说明你的业可能这个方面的业要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事呢，我们就不管怎么说呢，好好观想吧，好好观想。我们现在还要真正还是很幸福的。所以如果是假如说这些地狱的友情正在利刃语言上面走动的友情，假如说他能够知道我们这些友情，我们这些众生正在修百真名啊，正在修加行，正在忏悔以前的罪业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的羡慕，是这样的。因为他以前其实还是有原则性来讲还是有这样一种可以改变的机会的，但是有可能他没有遇到传讲这些忏悔法的上师，也有可能他自己遇到了但是没有重视，或者就是说他自己没有好好去修行啊，怎么怎么样。所以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当我们在感受这个痛苦的时候，你再后悔啊再痛苦啊，那也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说我们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观呢？就观过去，观了历史版之后再反观我们现在的状态，哦，现在我们就知道现在还是就是说很庆幸的，还是很幸福的，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修家行啊或者念咒啊忏悔的时候他会有痛苦，有的时候念不动，有的时候怎么怎么样，有的时候想打瞌睡啊，有的时候念不动啊，但是这种所谓的痛苦比起那种真实去感受那种利刃缘的那个时候，你利刃缘的痛苦那个时候你倒是脑袋是很清醒的，是这样的。你不会就是我在利刃缘上面打瞌睡了，我睡过去了然后就怎么怎么样，这个是不会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但是那个时候就完完全全感受那种痛苦的那种折磨。但现在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嘛，会有障碍啊，忏悔的时候也会有障碍啊，也许我们容易打瞌睡啊，有些可能不想念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是念不动啊，它都会有。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要多想这些痛苦。如果你现在不去忍受这些苦行的话，不会。如果现在我们不为法苦行，到时候呢，你自己的脚踩上这个利刃缘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想修也修不了了啊，这样没办法修行了。所以说，就这方面，我们就要好好的观想，就是说，再度踩踏之时，又如前一样被穿透痛苦难忍。所以，当我们把这些问题真正的把这加行一个一个的修得很好啊，内心当中升起这样角色的时候，它会对我们当前的一种修行呢，它会有一种鞭策的作用，哎，就鞭策我们，就是说你要如果想要摆脱这样的痛苦，那么现在你必须要做改变，不管这个改变是多么的痛苦，你都要必须要去接受，因为只有一条路。如果你不改变，你现在不去做忏悔，不去立立的修善法的话，像这样的话，以后就还会堕落当中，堕落轮回。是这样的。所以有一方面来讲是我们在今生当中已经造下了很多就是后世有可能堕恶趣的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修行并不是为了后世避免我们后世堕恶趣，其实我们是要从整个轮回当中获得处理，它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最大的事情啊，最大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如果不解脱的话，那我们自己是没办法摆脱这样一种这个永远摆脱这样痛苦的。所以好好观修之后呢，出离心一旦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就会有动力真实的去修行这样正法。那么第四个问题呢，那么这样一种利刃语言呢，利刃语言他自己这个啊，我们就讲到他的一种这个痛苦。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业呢，当然上次在讲经当中讲这个转生利刃业，它主要就是说是让众生行于非道啊，让众生就是说是毁坏这个正法嘛，毁坏正道，然后让众生行于非道，就这个就是说让众生去杀生啊，偷盗邪淫啊，让众生把众生趋向于邪道当中，然后就是说让众生偏离正道，或者阻碍别人修行正法等等，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会让自己走上很痛苦之道，所以说利刃语言的方式来进行忏悔，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痛苦呢，自己也会啊去感受啊，是这样的。然后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讲这个见业临地狱。见业临地狱，从前面的地狱中刚刚解脱出来的众生，来又看到舒心悦意的灵愿，兴高采烈的狂奔而去，哪里有什么悦意的灵愿？遇到的却是一片建业林，只见铁树上生长着许许多多叶状的利剑，随风摆动，将这些众生碎尸万段，之后恢复如初，又再度割截，他们就这样忍受着被切割的痛苦。 那么这个就是讲这个利润。那么这些其实啊，这些文字很简单啊，是这样的，你读一遍之后都懂了。那么就是说，从前面的地狱当中出来的众生呢，又看到了非常愿意的树林，啊，一大片树林很愿意，是这样的。所以他自己呢就兴高采烈的狂奔而去。远远看到的时候还是树林，但是一走进去之后，他的一种这个境界就完全就变了。说哪里有什么愿意的树林呢？是这样的，因为他在地狱当中不可能有什么愿意的树林，遇到的就是一片建业林啊，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讲了堕地狱的时候啊，它都是一种我们六道转成六道的时候，它都会有一种就是说是希求前往的心，都是一种希求前往的心。那么有的时候在广东啊，在很多地方讲希求投生，那么我们就说，哎，你天界嘛，这些地方我们很希望转上天界，我们是有带走希望去投生的。有的时候在人道转生的时候，它也是对于就是人道的安乐，它有一种希求，他就是说那个时候投生的一刹那，他是有希求心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这个恶趣怎么可能希求去投生呢？这个是不可能吧。但是呢就是说在广论等当中就讲了这样的问题，其实堕地狱它也是一个希望转生的那个地方。它怎么样希望转生呢？它是一个颠倒的心，它就这样。比如说呢，就在有些地方讲，他自己如果要堕，他如果要堕热地狱的话，他在死的时候就很冷，非常寒冷，非常非常寒冷，就是这样的，很冷很冷。他就想呢，愿我生到一个就是说很热的地方去啊，这样的。他一这样一升起这个念头，我要生到一个很热的地方去，他就生热地狱了，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有的时候他要生寒地狱呢，他也是在死的时候特别的热，非常非常的热。他就想呢，就发愿了，愿我生到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寒冷地方去。这个时候呢，就转生到寒地狱当中，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个方面也是，有的时候转恶鬼也是希望转恶鬼，希望转恶鬼是什么情况呢？就有些人他死的时候呢，他根本不想吃东西，不想吃东西，但是他的家人就劝你吃一点嘛，这个好啊，你吃一点啊，这样。就他内心当中很烦躁，他就发愿，愿我生到一个根本不听不到饮食的名字的，根本没有东西的地方，因为他当时就对这个饮食非常的厌恶，是这样的。所以甚至连饮食的名称都不想听了。他死的时候他就升起一念心，愿我生到这个没有听不到饮食的名字的地方，也没有饮食的地方，这一念就转成恶鬼了。啊，的确呢，有的时候我们后面讲了，十二年听不到水的声音，是这样的，连水的名声都听不到，不要说你去喝水，一直在这口干的舌头当中去这个，就说去这个感受痛苦。那旁生呢也是一样，旁生它是愚痴嘛，旁生愚痴的时候，有些时候在临死的时候，临死的时候呢，就家人就说，你念佛啊，就说这个佛号好啊，你要念佛啊等等，他也是升起了很大的反感，他愿我生在一个听不到佛号的地方。这样他这样一发愿之后就转到旁生当中，就根本没办法，基本上听不到你佛号的地方去了，这样。所以就是说这个地方也是，咱们这个地方也是同样的，你看吧，他就是说他看到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舒心悦意的林苑，他就很想过去，很想过去，是这样的。他为什么？他这个颠倒的，他是一个颠倒的一种业。如果假如说他已经看到那里面是燃烧的熊熊火，他可能就不想去了。但是呢，就是让他过去的东西是他很想去那个地方，但是呢，就是说他是产生一个颠倒心嘛，颠倒心他就看到一个非常愿意的地方，哎，非常希求，过去之后呢，他业力成熟，他开始感受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六道众生，他都是在转身之前都是有一些欲求心，然后是转身的，通过这样欲求心呢去牵引的。所以说，我们对于六道轮回呢，都不要有贪执心，真正来讲啊，应该对解脱道。啊，对解脱啊，对解脱，对吧？救度一切众生呢、啊，对安住实相这个方面应该升起希求心，否则轮回当中的这个希求心，流转了这么长的时间啊，就是无数次的转生，无数次的这样种种的痛苦都受尽了，完全的就是说任何的痛苦的种类，不管是什么痛苦，哪一种地狱我们都去过了啊，都已经参观过了，就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人就是说，他就发愿这辈子要就是环游世界，哪个地方都要去啊，反正好像每个地方都要走一走，去看一看。是这样的，感受不同的这个人文，感受不同的风俗，感受不同的饮食啊，每个地方都要去走一走，就是其实轮回当中我们也是哪个地狱我们都转过了，是这样，哪个地方都去感受过了，天界当中我们也去过了，人道当中的什么样的痛苦，什么样的安乐都受过了，就是其实还是没什么用，反正现在仍然还是在轮回的状态，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实际的意义，我们在轮回当中，他总会想方设法的让自己愉悦，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解脱的话，这个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安乐可言的。他总会就回复到自动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地狱当中恶当中不断转身，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观修 轮回痛苦的时候，身体出离心的时候，不单单是说对某一道每一道的这个痛苦我们要观修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整个轮回的模式我们要验离啊，这个整个轮回的模式我们验离，不单单是从它局部每一个哪个道哪个道哪个道我们都不要转，而且就是说我们很恐怖的是什么呢？畏惧的事情跟它这个轮回的模式，轮回的模式只要你不出来，它反正就是在一不断的调换，不断调换，你永远出不来的，这个就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它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观修的时候，一方面这在每个地方每个道的痛苦都要认认真真观想，放在心中去观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观想它整个轮回是怎么形成的，它整个就是没办法处理的，一直在这里面搅拌机一样，就像搅拌机一样，反正就这样不断的搅拌，不断搅拌，总永远就说是没办法出来的。这里面就是说是痛苦充满了自信，所以说这里面就讲到了一种建业林，但是哪里有什么月月林院呢？进去之后呢，就是遇到的是一片建业林。建业林就是说这些树以前还是，以前还是长的树叶啊，还是树叶啊，挂了果子啊这些。但进去之后呢，所有的树叶变成了这个，变成了这样建业，就是说是这个叶子。这个树叶全部变成了锋利的宝剑了，都变成锋利宝剑。那风一吹过来的时候呢，就像就秋天的时候，这个树叶风一吹，哗哗哗，全部往下飘，这样的。所以进去之后呢，风一吹，这些这个宝剑呢，就像这个就说是风吹落叶一样，就风一吹，马上这些宝剑全部吹下来，就在你身上，就是说这样不断的这个斩，就是这样不断的砍你的身体。所以说只要你的叶不进，它一直这样风一吹，它永远的这个宝剑这个叶子就树叶一样宝剑就从树上吹下来斩我的身体，不断的割解，不断的割解，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感受非常非常难以忍受的痛苦，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就讲的把我们的这样一种众生呢随风摆动之后，将这些众生碎尸万段之后呢，就是恢复如初，像这样的。所以说之后呢也是这个恢复如初的。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随风摆动的意思，刚刚我们讲到是一种就像树叶飘落一样，这样一种这个随风摆动。还有一种随风摆动呢，就是说像我们那种有些树啊，有些树就像一些柳树一样啊，有些树它就风一吹的时候呢，它就这样这个树叶这样树枝这样飘来飘去。但是呢就是我们如果是在一些这些树枝如果变成宝剑呢，随风这样飘来飘去了，我们众生在里面走动的时候，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树枝呢就不断的就是就说是这个就是砍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的。就好像人拿着宝剑不断的去砍我们的身体一样啊，就像这样的效果。所以说之后呢就砍完之后恢复，砍完之后恢复，他不断的感受，不断的感受，是这样。所以说就这样的话，就他们就这样感受着被切割的痛苦啊。只要我们的业不穷尽，那么这样一个痛苦呢一直是停止不了的，没有人去关这个开关啊。我们不是，我们就是想哇赶快把这个机器关了，然后就是我已经痛啊，我已经非常痛苦了。这个开关，这个机器的开关在哪里啊？这个机器的开关不在一个外在的地方，这个机器的开关就在我们内心当中啊。你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业力在发动。所以说如果我们的业穷尽呢，它就会自动停止了。如果我们的业不穷尽之前，谁都关不了这个开关，谁都关不了，它也就可以说没有什么开关可以关的。所以说像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恶业可怕啊，真的恶业可怕，它这个不是受我们控制的啊，不是我们控制的。所以说一旦这个业成熟之后，我们就没办法了。但是业不成熟之前呢，我们还是有机会啊，去可以去把它消灭，把它减轻啊，把它消灭啊等等。所以这方面是完全有的。而我们要快速的消业的方法，就是要四对之地要了解，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还有现在就说是什么呢？我们要就努力的升起菩提心，通过菩提心摄持，通过空正见摄持，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是它就很容易把这样一种大的罪业也很容易消尽。就是如果我们内心当中见解越浅，然后呢我们的精进越少呢，我们消的业就越少。那么我们内心当中的如果见解越深，然后呢就是我们自己越勤奋呢，它就消的业就越多越快，是这样，越有把握。然后最好在今生当中通过精进的修行就可以证悟空性，或者就是说即便今生当中证悟不了空性，我死了之后我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反正就是说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完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就非常好啊。否则的话就说是这个轮回当中只要不处理的话，有些时候他都会遇到就说是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造业的机会啊，或者是产生很多的这样痛苦。这个方面我们自己不管怎么样呢，就了知这样一种解脱的原理和轮回的痛苦之后，他就会发起一种真实想解脱的心。否则的话就是我们会前面讲的，我们认为我们是修行者，我们认为我们是佛弟子，但是呢对这个轮回的痛苦的一种程度，对必须要解脱的必要性，如果没有深入的了解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我们是佛弟子这样一种这个心，它非常的一种肤浅 就像我们说很多人都皈依的佛法了，很多人他也只能皈过依，很多人他也好像是在做一些修行，但是如果把这些问题他了解的不是很清楚的话，他的心当也不会升起一个非常强烈的一定要就是说是认真对待这个修行问题的那种决心升不起来。如果升不起来的话，时间每天这个时间啊每天都照样在过啊，这个时间每天照样过啊，就是说你每天当中你如果说一天过去了，你自己是认认真真修行的，那么你一天当中呢你就在修法当中度过了。如果就已经在虚度人生当中啊，就是说也是一天也度过，一年也过了，一辈子也过了。所以如果你每天都在好好修行的话，你就累积了很多不少的善根啊，你清净了很多罪业。那如果我们就是说相似的修行啊，或者我们自己就是不修行啊，他反正就是说一眨眼也就是说时间也过去了，一年也过去，一年也过去了，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时间照样过了，不会因为你没有修行它时间就停滞了，它就等着你，等着你 把善根修好之后它在这个时间啊时间才转动，它不会的。所以说你修行它时间一天还是在过，你不修行它时间还是在过，但是呢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啊，就是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让我们去挥霍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一天一天走进死亡，到死亡那一天就是真的到了一种判决的日子了。像这样怎么样就是判决呢，这你这一世完了，完了之后怎么办，就看你内心当中的一种业的状态。如果你很认真的修行，你的善业非常的丰富啊，或者很深厚，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会获得一种解脱的一种希望。如果就是死亡到了那一天呢，就是说是在判定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业的时候全都是恶业，或者是善业非常少的话，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了啊，你托谁说情可能都没有用。所以那个时候业果它是最公正的，是这样的。所以业果最公正的，佛出来都没办法阻止的这样一种事情。所以呢基本来讲啊佛法当中的这些它都是一些啊安住在一种公正的一种因果律当中，反正谁精进啊，如果谁取舍啊谁就得了利益，谁如果不精进啊谁不取舍啊谁就受到痛苦。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因果规律，就是佛陀发现了这种因果规律，然后给我们讲的这个因果规律，让我们去啊讲完之后让我们自己去抉择，让我们自己去做选择，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没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造物主啊，有个谁啊大的靠山在后面就是说是把控一切，我们只要和他把关系搞好了，就啥问题都解决了，但其实是没有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修行呢是靠自己的，靠自己了知了这一系列的一种原理之后呢，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发起一个要解脱要修行的心，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圣上师就是说不断的给我们宣讲这个正法啊，让我们不断的闻思的修行的这种必要性，其实就是让我们要树立这种理念啊，树立要修行的理念，这个很重要的。这种理念没有谁帮助你树立啊，没有办法把这个书塞到你脑袋里面好了你下次全部懂了，就好像就是说把这个 U 盘当中的东西拷到你电脑里面啊，我的电脑里面全部东西资料都有了拷好了，然后就是这样的，这个没有这样的方法。所以说就是上师只能告诉你啊，这个书里面讲这个道理你要去学，学了你只是满足听一遍呢，反正你得到的就这么多。人如果觉得就不行，我这听一遍不够，我要思维，但如果你进一步的去思维呢，你得到的就更深入一点。当你觉得就思维还不够，我要去观修呢，这个是慢慢的就说是通过这个方法来的话，这个法本当中的意义就在你的内心当中就升起来了啊，就生起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不努力的话，我们自己不配合的话，佛陀也没办法把他的证悟把他的所了知的一切真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复制到我们相应当中，这个是没有的。如果可以的话早就做了，是这样，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就是说是为什么大圣上经常给我们讲要让我们就经常苦口婆心的劝我们好好学习好好闻思修行，其他的事情呢就是次要的，这个是主要的，主次要分清楚，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只要我们对这个法义本身产生了这样一种正确的了知了，我们才愿意去做，我们自己愿意去做的话，我们才可以在这里面获得最大的收获，这样。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五，第五呢是铁柱山地狱，这里是毁坏犯禁行破戒律的出家人或行邪淫的友情转生的地方。那么这个铁柱山呢啊，就是说它的一种业因啊，为什么转生铁柱山呢？有些出家人他出家之后毁坏了自己出家的戒律，毁坏了梵净行，梵净行就是清净的行为，就破了一些戒律，然后这些毁坏梵净行破戒律的出家人他会转生到铁柱山地狱。还有呢在就是说在家人当中啊，在家人当中行邪淫的这个友情，那么现在就说是这个就现在的事件当中的这个邪淫的情况是非常重的。以前的话就说是这些邪淫啊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再退回去二三十年的话，就是在中国这个地方他还是对这个问题来讲基本上全民都还是比较 就说是这个谴责的一种心态。现在的话看起来的时候呢，它不是这样，很多地方所谓就是放开了，好像就是说大家公开讨论啊，把这些问题当成没当成一回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的话这个很严重啊，如果是很严重的话，反正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会负责，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提前知道了这个过失，提前知道了啊邪淫的这样罪业它会转生的地方，转的地方它所受的痛苦，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种庆幸的事情。我们提前知道了这个信息，提前知道信息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啊，我曾经做过这个，做过这个怎么办呢？啊，就可以有一条路可以忏悔，认真的忏悔。第一个就发誓以后不再造了，然后呢就守一个不邪淫的戒律，然后呢就说是，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去这个忏悔这个罪，通过这个通过百字明也好，通过这样一种金刚萨埵心咒也好等等，通过这样的修行呢，就把这样以前曾经造过的邪淫的罪业清净掉。清净掉之后自己不会转身，否则的话就是说是现在整个社会全世界当中就是说是这个大规模的爆发了这样一种这个罪业啊，这样一种烦恼的话，其实这个因果它是很公正的，是这样。不管是哪个地方，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还是反正他自己呢，如果造了这样的罪业的话，他从他的这个业果不虚的规律来讲，他就会投身在这个地方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以前呢自己造了邪淫是因为自己的愚痴啊，通过无名愚痴啊造了这个罪业。那么如果现在不知道不忏悔，那就是愚痴加愚痴，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如果是曾经造过了，造过了嘛，反正可能以前是烦恼痴身也好，或者不懂怎么怎么样也好，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反正已经造完了，这个是一种愚痴。但是现在呢就了知了这样一种啊它的业果规律，知道它的后面会投身这样痛苦的地方之后呢，我们就发起一个忏悔的心，终止它的罪业，不要再造。然后通过一个忏悔的心呢，这个还是智者的行为，你能够提前把它忏悔清净，是个智者的行为，是这样的。所以说你造了这个罪业不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是造了罪业之后都不知道，然后又是不懂忏悔，眼睁睁的看到自己堕到恶趣当中，那么完全没有丝毫的改变的一种努力的话，这个真的很可怕的事情，这样的。那么由于业力的牵引，他们来到阴森可怖的铁柱山前，这时听到山顶上有昔日苦苦爱恋的友伴呼唤自己，于是便向山上攀登，结果身体被铁树上生长着 朝向下方的树叶刺穿。当爬到山顶的时候，乌鸦鹰鹫等飞禽又前来啄食他们的眼油。那么就是说是转身铁柱山，首先呢它是在这个山一座很恐怖阴森可怖的铁柱山的山脚下，山脚下的时候呢，通过自己的业力成熟啊，通过业力成熟之后呢，就在这个山的山顶上，他就看到以前他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男或者女人，男人或者女人吧，这个友伴嘛，以前非常喜欢的贪恋爱恋的这个友伴，那么就在山上呼唤自己啊，在有些地方讲啊，也穿得很漂亮，然后就说是也是很漂亮，长得很漂亮，穿得很漂亮，然后又带了又就是说打扮得很好，然后就是在山顶上就喊自己的名字，让自己上去，然后自己看到这个以前喜欢的这些对象之后呢，就是有伴之后呢，马上你内心当中的这个习气啊，就是说这个就是他自己的习气就复发了啊，马上就产生了很强的贪欲心，就和想要和这样一种这个有伴相会。所以说就通过这种业力驱使啊，就开始向山顶攀登。但是呢这个山呢，它这个整个山从山脚到山顶，它长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树，很多这样一种灌木啊，很多的这个草。但是就是说这往上爬的时候，这所有的这些树啊全部都是变成了这个锋利的刀，而且这样一种刀剑呢朝下生长，让自己往上从下往上爬的时候，然后迎着这个刀锋就过去了，然后自己一直业力推动它往上爬。他不会，会不会就是说你遇到这个刀剑之后疼痛了就停下来了呢？他不会停下来，为什么？他的业力推动啊，他根本停不下来了。实际上他是一直往从山脚到山顶过程当中都是不断的感受这样一种往下生长的这个铁刺的这样一种这个树叶的刺穿身体啊，完一直感受一直感受，中间就感受了无数无数的痛苦，是这样的。然后呢好不容易爬到山顶的时候呢，爬上了山顶呢，就是刚刚在山脚下看到这个就是说很好看的这个友伴，很可爱的友伴不见了，变成什么？就变成这个乌鸦了，变成铁嘴乌鸦，变成铁嘴的这个鹰鹫。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跑过来啄食自己的眼油啊，在自己的头顶上，在自己的肩膀上啊，就是啄自己的眼睛啊，把自己的眼睛里面眼油啄出来吃掉，是这样，就感受很强烈的痛苦。当自己在山顶上感受的痛苦差不多了啊，然后呢这时又听到山脚下传来呼唤 他们的声音，于是一如既往的向山下奔去。所有的树叶又转向上方，从他们的前胸刺入，径直穿透后背啊，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呢，他又听到山脚下，就是说这个友伴呢就在山脚下开始出现了，山脚下就开始呼唤他们下来下来啊等等。然后于是呢，就又被这个夜里所牵引了，就开始从山顶往下山下飞奔。这个时候呢，所有的树叶自动的转向朝向上方长，所以说它是从上往下跑，树叶这个铁树呢是从它的方向是对着上面是长的，所以说它奔下去的时候又迎着这个就说是这个宝剑的这个剑尖啦、刀尖啊，又奔着这个去了。所以说一直从山顶到山下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所谓的这样铁刺、铁树等等，它的一些这个锋利的刀尖从前胸刺入，从后背出，像这样的话一直从感受这样痛苦，是这样的，径直穿透后背。到了山脚下时，等候在此万分恐怖的铁男铁女将他们拥抱入怀，又将他们的头颅活活吞入口中细嚼慢咽，并不时从嘴角两边流出白色的老浆，他们感受诸如此类的异常痛苦。然后到了山脚之后呢，就是就是说刚刚在这个山下喊自己名字的这个友伴就变成了非常恐怖的铁男铁女。然后呢，这个铁男铁女把他们抱在怀当中的时候呢，张着他们的血盆大口，就是铁嘴呢，把他们的头颅啊，就是说吞到口中，开始就是细嚼慢咽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开始不断的咀嚼自己的头颅。那么这个是呢，从这个铁男铁女的嘴，就是嘴角两边呢流出白色的老浆，他就是这样不断的感受痛苦。所以这个还没完啊，就是下面完了之后呢，又看到山上又开始喊自己了，就是在上山下山上山下山，不断的感受痛苦。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消自己的业，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铁柱山地狱啊，这铁柱山地狱我们要好好的思维啊，这样的。因为就是说这方面如果我们不思维，内心当中不产生一个很强烈的一种忏悔的心的话，就当我们有忏悔的时间，当我们有忏悔的一种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不重要啊，其他的事情才重要，我们就会错失忏悔的因缘啊。比如说我们就说是这个学院啊等等给我们安排这个修家行忏悔修复家行忏悔罪业的时候，哎，我们觉得这个不重要啊，然后其他重要。或者就是说金刚砂的法会的时候，可以集中在一起念四十万遍金刚砂的忏悔罪业的时候，哎，觉得这个不重要，其他的事情才重要啊，等等等等，我们会错失很多可以让自己清净罪业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很多很多的一种就是说这种这个机会吧，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个问题真正的从内心深处产生了恐怖，对这个痛苦产生恐怖之后呢，我们就会很珍惜忏悔的这样一种机缘，认认真真的去对待忏悔罪业这个事情，而不是说只是把它的数字念够了，然后就觉得我们的罪业清净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念每一句的时候，都应该有这种比较殷重的心态吧，就对待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自己的以后的福祉问题啊。这个就是说你自己好好做了好好做了之后呢，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自己的。就像就是说是这个你盖房子一样，你自己盖了个房子如果你在选料的时候也是选很好的料，然后你在施工的时候也是就说是这个很好的去施工，那么最后这个房子盖好是给你自己住的，所以你盖得越好呢，你自己在住的时候越安全。如果你盖的时候马马虎虎，反正就是说我把这房子盖好了，盖好之后呢，你选料也很差，然后你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一种这个做工方式也很粗糙，什么都不管，细节也不考虑，那么住进去之后呢，你自己住进去也不舒服，而且很危险，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修行，我们现在忏悔，其实都关系到我们自己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呢，好像就是上师安排了我们要修，我们必须要修，好像是看着上师的面子在修一样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这个好像是学会的规定安排，我们要必须要遵照这个规定，如果不遵照的话会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方向错误这个是总的方向错误了。所以说上师的学会他只是做一个助缘，只是给我们提供个平台只是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然后只是就是督促我们修行而已。真实来讲，你所做的每一件善法，你自己所修的每一件忏悔的咒语，其实都是关心到你自己未来你在享受这个果的时候，你是享受一个什么样的果。如果你现在我们现在认真的对待我磕的每一个头，我对待我就是说念的每一句就是说是金刚砂的心咒，最后在这个果成熟的时候，都会在你自己的相续当中去成熟，是这样的。如果你认真忏悔了，你就永远会远离这些痛苦。如果你在造这个善根的时候，你认认真真的通过菩提心去对待 啊，在修法的时候也很认真去对待，不是说为了谁，为了上师修，为了谁谁修修，因为就是我们为了别人修呢，有的时候我们就不一定，啊，不一定，当然有不敢，我们也不能否认，有些时候呢，为了上师啊，为了他，有的时候比自己还上心的这个也有，是这样的，让他自己做不干，那比如说上师病了，你跟我们赶快要修法啊，赶快就去做，然后就修多少念多少，发愿100万、200万没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也有的，你说让自己发愿，自己我没有时间。是，那是说给上师念啊，那可以，这个也有啊，但我们说这个没有，不是没有，但是呢，基本上来讲，众生的惰性就是这样的，给别人做事，他总是觉得反正是别人的嘛，但如果是给你自己做事情呢，那就不一样了，你给别人打工和你自己当老板那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你自己当老板的时候，这个所有都是你自己的事情，是吧？你不能够说随随便便做一下的，但是如果给别人打工的话，反正也不是我的，然后就大概做一下就可以了，是，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就说是这个，我们现在磕头，我们现在念咒，是我们只给自己当老板啊。我们现在是老板啊，是。现在你的每一句佛号，你的收获都是你自己的，啊，是这样的。你赚的每分钱都是你自己的。你现在磕的每个头的功德也是你自己的，然后你念的每一句心咒，消除的罪业也是你自己的。所以说，就是说，你是如果真正我们要为自己负责任的话，在修行的时候就要升起这种心，但这个心不太容易，真的。说句老实话，虽然道理上上师给我们讲的很清楚了，但是我们内心当中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委员呢，这个心态它就是发不起来啊，就是不想，反正就是说是听是听的，但是让我们做的时候就是做不到这样。但是这个也是怎么说呢？当我们的因缘时机没到的时候，谁讲好像这个作用不大？只有当我们哪天我们自己醒悟了。哎，当我们的善根到了，我们醒悟了，哎，就这个事就知道的确很重要，所以说就很感恩上师啊，很感恩，就是说以前这样给我们，就是说非常非常苦口婆心的给我们劝导，然后感恩道友给我们一路的付出，这个是我终于走到这一步，我自己可以主动的、自主的了解这样的问题，我自动去修行的，这个时候就那个时候就上师也比较放心的时候，这样，所以说这方面我们要好好的去这个观想，所以说我们要感受这些痛苦，提前呢就好好的去忏悔。对于以上八热地狱、16金边地狱和铁柱山地狱的痛苦，自己经过一番详细分析之后，啊，这个以上面这个详细分析之后就是闻思、听闻和思维。那么通过闻和思了知了这个道理之后呢，下面叫观修，观修也很重要的一种事情。到一个寂静的地方开始闭目观想，啊，自己就寻找一个寂静的地方，或者在。家里面的话就是说比较寂静的时段啊，比较寂静的时间段，就早上比较早一点的时候，然后就说或者晚上晚一点的时候，这个比较寂静的时间段或者这个寂静的地方，不管怎么样开始闭目观想，把这些所学习的内容一个一个放在自己的心中，慢慢的仔细去观。然后呢怎么观呢？我如今已经真真切切的转身在那些充满恐惧和痛苦的地狱之中啊，我就观想身体其境，我们真正的就观想我自己真的转到地狱当中了，把这个所有的痛苦就像自己转身到这个地狱当中一样啊，就是说是法本当中所讲的所有的情况都观想，这个环境是怎么样，我自己的一种这个皮肤很嫩，我自己是一个忍耐力很弱的一个友情，然后这个温度也很高，时间很长，这个痛苦的种类是这样的，我跑也跑不掉，绝望的心态一个一个观，就像自己真实的在这个状态当中一样，尽量去模拟啊，尽量去模拟。当然我们就是说完完全全的复制不了了，但是我们就是说尽量去模拟这样的状态，模拟的越真实越好，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才容易产生那种触动，啊，才这个时候才容易产生触动，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方面去观想，自己已经转成到，而且尤其要是内心当中就想，如果是这种痛苦，怎么去忍受呢？忍受不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好好去观想啊，就说身体其境，又转念成思，啊，我现在并不是真正身在那些地狱里，仅仅是内心意念竟然那么恐怖，那么痛苦，而如今真正堕落于地狱中的众生不可胜数，这些友情都是自己前世的父母，也无法确定现世的生身父母、亲朋好友等许多人命中之后不堕入地狱。然后就是观完这个痛苦之后，就转念一想啊。哦，其实呢就是说现在还不是真正的堕入地狱当中，我只是观想一下，只是我比较深入比较投入的就模拟了一下我会转身到这个地狱当中的一种这个痛苦的状态，就是说只是这样观想，我感觉没办法忍受了啊，没办法忍受，是现在我还坐在舒适的这样一种这个坐垫上，还在观修，还在通了发菩提心之后还在修法，是这样，还不是真正的转身了。 所以一方面是感深感庆幸啊，一方面就转念一想呢，就说是我现在只是一种模拟的痛苦啊，既然都这么痛苦这么难忍了，现在的话就在我现在正在观修的这个当下，有无量无边的地狱众生正在感受这各式各样的痛苦。那么这些友情呢，都是我们前世的父母，在前世都曾经做过我们父母，可能有一部分，有一部分这些地狱友情做过我们父母的时候，是因为照顾我，是因为就是我的生存，他们造了很多堕地狱的业，所以说多多少少和我有一些关系的，像这样的话堕入地狱当中，所以这个也是我前世的一些父母堕地狱，然后呢也无法确定现实当中我的父母啊，现实当中我的亲朋好友啊等等，他们的命中之后会不会堕地狱呢？我们无法确定，要看他们的行为呢，就说是不好说。如果就是说这些亲朋好友啊、父母啊，他们都在谨慎的取舍啊，都在就是精进的修家行啊，都在精进的闻思修啊，他们死了之后呢，可能不一定堕地狱，可能是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呢，如果一辈子当中不修正法、不忏悔的，这些死了之后呢，真的不确定他们会不会不堕地狱，是这样的。其实转生到那些地狱的主因就是嗔恨心，而我们这些人在前世和今生之中肯定造下了数之不尽的嗔恨烦恼恶业，由此后世一定会投身到上述的那些地狱中。那么就是说是堕地狱的因呢，后面我们再讲因果的时候还会提到啊，就是十不善业当中呢，就它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堕地狱的因这样一种的因。但是呢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贪嗔痴当中转生地狱主要是嗔恨心嗔恨心。那么就是它的主因有嗔恨心。那我们到底在就是说无始的过程当中，无始轮回过程，在今生当中，今生今世当中，我们有多少次通过嗔心造了很多罪业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升起了很多次的嗔心。嗔恨心当然有大有小，有些是暴怒很大的嗔心，是这样的，想置人于死地的嗔心，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中等的嗔心，有的时候又是不高兴，还反正很不愿意，这种嗔心都有。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控制自己的一种心的话，每天即便是现在学佛了，有的时候还会产生一些嗔恨心。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如果不控制自己的话，那种嗔心升起来我们都不知道，都不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过患的，这个很多很多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堕地狱的主因是嗔心，那我们自己呢造了很多很多数之不尽的嗔心引发的烦恼而已。所以说由此后世一定会转生到上述的地狱当中。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业果一种比量推理，我们就很有可能后世呢死了之后转生到地狱。如今我们已经获得了获得了暇满人生，并有幸遇到了具有法相的上师，聆听了圣僧窍诀，拥有了行持佛法成就佛果的机会。那么现在我们想呢，我们现在获得了暇满人生了，暇满人生可以修行佛法的人生呢，有幸的遇到了具有法相的这个大王上师这个善知识，而且呢上师给我们宣讲了很多圣僧的窍诀，从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等等，一个一个都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圣僧窍诀。而且现在我们来讲的话，也拥有行持佛法成就佛果的机会只不过这些机会当中呢，有些人的机会他可能是比较就说是这个明显一点，比较多一点，有些人的机会呢可能稍微要差一点，但不管怎么样呢都是有这个机会的比如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忙碌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不方便，就说是这种明显的行持佛法，但是我们的心是可以圆佛法去观修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自己行持佛法的机会。所以既然有这些大好机会可以改变我们就说是命运的时刻，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改变我们命运的比较就是说重要的时刻，转折就转机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到底是往左转往右转呢，这个方面就是要看我们自己的一种观念如果就是说是转错了方向呢，这个方面就很麻烦，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就说是不做调整呢，有可能就说到死了之后呢，可能就堕恶趣了，堕地狱了。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历历的忏悔开始修持这样佛法，发菩提心的方式来修持，书上大乘教育的话，也非常可能就在今生当中短短时间当中就把这些罪业清净的干干净净的，一点都不剩，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此时此刻呢，务必下决心，为了从今以后不转生到那些恶趣之处，一定要锲而不舍的努力修持所以说就是说为了我们以后不转生这么恐怖的地狱现在呢我有机会，一定要锲而不舍的修行，努力的修行，认真的修行，是这样。这个修行不是做给别人看，我不是要做个修行的样子不是让觉得别我不是要让别人觉得我在修行，而是真实修行，是这样的。 当然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真实修行也不容易，但是至少在内心当中我们要发起这个决心，我一从现在开始要尝试着真实做啊、做一种真实的修行，而不是浮于表面的修行。当然这个转变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啊，也会有一定的痛苦，但是如果不转变的话，那是真实没办法就是说做一种实际有实际意义的修行了。反反复复思维上述道理啊，就应该对上述道理反反复复的思维，而且痛悔以往所造的深重罪恶，诚心忏悔，并立下坚定誓愿，今后即使遇到生命危险，临死也绝不造堕落地狱的恶业。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忏前戒后。忏前戒后呢，就是说对以前所造的罪业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真诚的忏悔，诚心的忏悔，通过对自己的方式来进行忏悔。而且呢，就是说在忏悔的当下也发誓，这样一种这个以后呢，不管怎么样，即便是遇到生命危险，反正呢就是说能够让我堕地狱的恶业呢是临时不造了。啊，绝对不会造这个啊，绝对发愿不再造堕落地狱的恶业。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要不断的学，学完之后呢，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学完听了之后，可能觉得的确我要发愿啊，就不再造堕落地狱的恶业。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在听课的时候产生了一种那种誓愿力啊，听课的时候产生了一种震动，它的这种持续时间不会长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在听法的时候可能觉得啊印象深刻，但是呢，你出了门之后这种感觉就消退差不多了。可能是消退50%了，然后就是说可能你上车的时候70%-80%都没有了，然后在路上再碰到这些其他的事情啊，然后你听课当中的所有的这些角色都完全会消失完，一点都不剩下。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听完之后呢，我们还不行，必须要趁热打铁。趁热打铁怎么样？马上回去就要思维，就开始原今天所学习的法，要思维，思维加深他的印象，是这样的。因为他听闻得到的东西啊，太容易散掉了，太容易丢失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就是我们要闻思修呢？为什么上次让我们看书呢？就是这样，听完之后马上去看，马上去复习，就把这样一种问题啊，就是说再让你思考，再让你思维，加深他的印象。然后加深印象还不够，你还要去观修，就是要上座去观，就把这个问题啊完全的这个植入到自己的骨髓深处去。只有这样去观修呢，我们才的这个决心啊，这个改变的决心，临死不造恶业的这种决心，才会真正的在我们心中啊扎根发芽，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就是我们单单现在就是发一个誓愿，这个有的时候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它不太可靠啊，的确不可靠。因为我们无视我们的很多次的啊，我一定要怎么这样怎么这样，但是就是没有后续。关键是当时我们在听的时候的确觉得哎，这个的道理就是这样，非常深刻啊，一定要做改变。但是呢，就是说当时这个心态是好的，这个开端是好的，但是呢，就是我们没有跟进啊，就没跟进。学完之后没有跟进，没跟进呢，它很好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就被我们浪费掉了啊，浪费掉了很好的开端呢。所以这个开端很好，那怎么办呢？后面怎么办？就要去思维，就要去看书，就要去思维，反复去思维，认真去思维，然后思维完之后再跟进，就是要去观修。只有这样闻思修啊，它才能够让这个法义从听闻的那一刹那到最后变成你的东西，这整个一套流程我们就走完了，认真去走，它才能真正得到利益的。所以闻思修它不是随便讲的，它的确不是随便讲，它一定是这样一种道理在里面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哇，这个太好了，这个法义太殊胜，太好了。但是就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也没啥动静了，是这样的。如果真的那么好的话，就是说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去，就是说去使用它，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但关键是刚刚讲的一样，有些人就喜欢听啊，喜欢听这个是好事儿，但是就是说一个喜欢听产生了一定的好的一种开端的话，它必须前面说必须要跟进啊。你必须要趁热打铁，然后就是把它就是逐渐逐渐的深入到我们的骨髓当中。说听闻思维修行，它是从外而内，从浅入深的，慢慢慢慢的变成我们东西的一个过程。它不再是书本上的东西了，不再是上师，不再是法师的东西了，它就变成我自己的东西。怎么样才能够把书本上的这个东西变成我自己的东西？就通过闻思修不断的精进，慢慢慢慢变成自己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了，随时用啊，随时可以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绝对发誓不再造恶业的一种决心，它慢慢的这种发自内心就会升起，而且很稳固。不管怎么样，的确就到了一种紧要关头的时候，它也会有这种临舍生命，绝对不再造恶业的用决心，它一定会有的。一方面这样啊，忏前避后；一方面呢，对现在深陷地狱的友情升起强烈的悲心而发愿，但愿这些众生当下从恶趣中解脱。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发愿自己要远离这样地狱。 我自己不能再造堕地狱的罪业。一方面呢，是缘正在地狱当中即将堕地狱的这个友情，对他们发强烈的愿，同大悲心的发愿，愿正在感受地狱恶趣痛苦的众生当下解脱，愿现在已经造了这个堕地狱这样一种这个堕恶趣这样一种罪业的友情的罪业不要成熟等等等等，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修炼自己的心，把自己的心呢从就是说是自己的心从这样一种这个恶业状态当中解脱，也让一切众生能够获得一种解脱的一种机缘。以上道理要以圆满加行正行后行来修持，所以这全都是修行的方法。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就好好就好好的观想，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关键是自己要去好好对待，听闻之后就好好思维，思维完之后去修。修行嘛，反正就是说以这个大圣上师传讲的实修法为主，然后呢其他的这些讲记啊法师的辅导啊可以做一个参考，哪个地方可以触动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的观修，都可以去参照。参照完之后呢，就把我们上座的时候呢，把这个观修的它的质量能够提高，是叫通过不断的一种训练，我们观修的力量，观修的这个观修的一种这个收获啊，逐渐逐渐会越来越明显啊，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于等觉日本论理你不赞能把邪讲几个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修。